对，我们华人，孟子有一句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已经是不孝了，因为我没孩子啊。那当然，可能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我是最完美的一个父母啊。我们继续讲到这里哈。但是今天我们要讲什么是孝顺呢？当然我提过啊，圣经没有讲孝顺。这个字乃是讲孝敬，但是其实分别不大。孝呢，顺呢，还有敬啊，顺就是顺服的意思，敬呢有敬畏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在华人界里面呢，我们华人传统讲到孝顺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不太好不是很完整的一些传统啊。在西方还有在东方的讲到这个孝顺呢，在逻辑方面也定制方面也有一点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说呢，孝顺是有尊敬有要敬畏父母的一个美德但是华人来说呢，甚至被高举到孝顺这方面被高举到。在人当中的一个美德最高的一个等级了，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都知道，甚至有拜祖先的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有些人因为自己的父母没有信主，他们也持守不要信、不要听福音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历史上这个在国内里面也慢慢也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些国外的宣教士进去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孝顺这个方面也影响到宣教的事工，很有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孝敬孝顺本身呢，不能够过于爱上帝所以我们。第一个的那个家庭月信息呢，其实有那里已经说了，我们在家庭方面当然是爱，孩子方面当然是爱，但是呢，不能够过于爱上帝，孩子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也慢慢把父母当做偶像也是不行的，对不对？这个不只是影响福音，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要孝顺。但是孝顺方面呢，有优先程序，什么先什么后，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重要的是，当然上帝命令我们要听上帝的命令来孝顺来孝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不是按照父母的意愿，乃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可能我们有自己的动机人都有动机。父母也有强求的要求等等过于过度的情绪化的这些都有。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很多方面呢很谨慎，也醒过来警醒过来，当要做的事我们当做。所以，但是圣经也不是单单说当做的一个职责做就好。圣经当然不是这样而已，圣经是有爱、心甘乐意的。这方面一定有的，所以这个方面要怎么样办呢？所以我们知道十诫里面的就是要孝敬父母这一条呢，是什么呢？带有应许的，也换一句话说，需要有恩典的但是有恩典所以换一句话说，需要心能够变化来做得到。为了叫这个人性我们知道人性都有罪恶都有罪性。你可以相信人，但是你不能够相信人性，这个是人都说的，对不对？所以那我们甚至基督徒来说呢，更会明白这句话。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的，圣经里面也常告诉我们，需要有管教管教呢有预防性的，也有为了纠正性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多会看。但是各位，这些需要吗？当我反思自己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其实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完全的。当我长大的时候呢， 也有调皮的时候，调皮的时候也有不完美的时候，那我长大了，慢慢长大了，然后呢，父母呢越来越信任我，从那时候开始，我越来越怕，好像越来越放我。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越信任越怕，为什么呢？因为你那时候就有责任了，你要照顾他们的责任，所以有时候呢，我会想，有时候有一些地方唠唠叨叨，我心里面比较安全一点啊，好像有一个归属感这样。所以有时候呢，一直唠叨的事情呢，要喝水，要吃得够啊，这些事情啊，虽然是那时候烦，但是过后想起来的时候呢，耳朵听到了，就会知道有祷告的人，特别有祷告的人，你知道你会想到这件事情，你会记得这个是有用的啊，有意义的那件事情啊，所以从这个方面你才会。懂得有一个归属感，一个归属感才会有一个孝心，那时候才越来越才会有这些东西的。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些事情啊？所以孝心呢是从哪里来的？不孝心是从哪里来的？有时候呢也不一定是从孩子来啊，所以我们要讲面对，有时候也是因为父母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两个方面我们都看啊。两个大主题嘛，两个大纲哈，里面第一个我们讲是父母有哪一方面啊，孩子有哪方面的，两个了，我们一起看了哈，各位我们，大家如果知道，我其实过去的几天呢，我其实有休假，带父母还有家人，到国外去旅游一下，想多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呢。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多就是反思啊，然后预备这样的一个信息了。当然我没有孩子啊，所以我就多参考了一个书本啊，怎样用应许来养育儿女啊，就是这个突然就忘记那个名啊，Joel Berkey 那个名字啊的一本书啊，那当中里面我就来读。来明白一下，也得到一些的亮光，也得到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啊。各位，出国的时候也好，在家庭里面也好，很多事情很实际方面呢，是讲到要管理的，要安排的。人的情绪也要管理，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讲爱，要管理，要安排，事先要讲好，几时要出去要先讲，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父母有一些折扣啊，那一定要拿那个护照。有一次忘记了，哎呀，母亲就说你没有跟我说啊，这个要说的、啊。所以那时候如果我只有反应说你应该懂啊，那就不太好了啊。这个东西也学过来，有些事情要提醒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有时候父母说的，其实也甚至帮助的那种孝心哈、哦，所以各位，所以一直想着一直有考虑到他们的情况所以换一句话，换过来呢，就是要让孩子想所以在家庭里面有很多时候教导谨慎，但是有时候不一定只能找到最便宜的东西。只要找得到吃，只要找得到能够用的就好，因为时间有关系，对不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所以然后呢，我也再给多一个例子，我跟我妹妹有时候就帮父母想，这个定金的事情啊，因为有一些储蓄，定金赶快啊，上几个月啊，定那个利息高比较高的时候，帮他们找一找这些事情。那这些的时候呢？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我们不要把他们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名字上，就算是也好好的说，好好的报告因为我慢慢也发现其实这些事情是有试探的，如果那个钱那个财产先得的话，我对他们的那个孝心呢也会受到试探不能够比较敬畏到他们。所以换过来呢来说呢 其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哈，就是财产方面、钱财方面，不是不给啊，是一个谨慎，是一个智慧，守住然后知道孩子们要的那个财产这些事情啊，这个是最后面才来的哈，所以大家会知道我的意思了哦，所以是有些事情一定要划得清楚的，因为父母总是有权柄在我们之上，所以父母要有权柄带孩子，所以需要有一些距离，亲是有，但是有一个孝敬，有一个敬畏的话，那当然有一个距离必须要有，有距离不代表说不能够亲，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是需要思考的，需要去祷告的事情，所以那孩子们呢？不管是比较年幼的也好，或者是青少年的也好，我们需要体恤他们体恤他们的软弱体恤他们，特别不一定每一个都会有重生，对不对？重生这个是一个庙啊，等一下我会多说所以要体恤的这件事情，不是说他要或者是有要他们听，他们就会甘心，所以因为这个是。不是变出来的不是自然的这个事情，是他们有一天要能够明白自己发现自己有那个缺陷然后呢要寻找上头的上主上帝能够给予他们的，那不只是能够认识神，走到尽头，所以他们才会寻求上帝，敬畏上帝，他们才会明白有了神的荣耀才是高过了一切，所以有了这个敬虔的心呢，他们才会生出超过一切的懂得圣经的教导不只是孝敬，很多其他的教导才会明白，也才会想要追求。但是这个事情呢，不是每一个很快就得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办？要这个是谁做的？是神做的，所以有这方面的体恤但是。按照上帝的教导，也有管教，需要管教的事情。各位，这个孝心呢，需不需要啊？我跟大家说，当你还说你爱父母的时候，这个也是网站有说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就说，因为我最近这个旅游嘛，这个我的父亲会比较辛苦一点如果有些人你们知道，所以那时候。然后妈妈以前呢就带他出去，然后现在，就是以前休假跟现在休假有一点不一样了，年纪也多了好几年哦，所以走路也不方便，容易生病，所以身体没有这么强你看他们呢，他们就是有一个老迈所以有些方面呢会影响你的。休假对不对？所以你在那方面呢，孩子们呢不孝或者不顺服，也好像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这个方面呢是有的所以父母好的时候呢，有爱心、有孝心，这个是当然的，很容易的。但是父母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问题就出现了影响到你的生命，然后这些东西。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不孝的时候要面对吗？不要逃避其实圣经也有教导父母该要怎样面对的事情当然不孝的方面呢，可能是指到他们已经不孝了他们的性格了，但是我不认为这样我们总是要有盼望总是在上帝那里要找到盼望，所以当儿女没有不孝顺的时候呢。所以有时候或者是在某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察觉到。所以首先第一呢，当儿女不孝顺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办呢？我们自己先要借着圣约得到激励，而不是仅仅想要孝顺的一个儿女当然，我们大家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回到神那里去。因为那时候你心痛嘛，对不对？心里痛的话是有神的理由的， 不要觉得说没有办法了生气啊，不够不对啊，不没有尊敬啊，哎呀，没办法了，时代变了不要就是这样，你要跑到上帝那里，上帝面前，那时候要祷告的事情，然后祷告什么事情呢？要想回去不是吞下去不管也不要只有想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当然有错的地方要反思要找出来不是我错，是我另外一半错也不要只有这样对不对然后就说我做的这么辛苦你怎么样你一直都是你照顾孩子的我怎么样，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没有办法帮到你们现在的一个情况所以当然父母可能比较敏感的都会一下子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养育他们的时候养育不好所以才会带来，所以才会有很多的护卫反击这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面子，我们真的要面对我们那个的问题嘛各位，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家，特别我们的孩子很灰心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回去祷告，你要回到神的圣约来祷告我们要谨慎，要不要只有情绪化我们不要只有关注他们没礼貌、不听话没有照顾我自己的身心不要只有这样不孝的东西呢，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要知道不孝有很多很多种不只是没有生孩子其实不孝有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对父母无礼没礼貌或者是不听从他们，或者是他们老的时候没有供应给他们，没有照顾他们或者是觉得很有一些事情，然后使到他们没有面子这个也是不孝，对不对？有很多的，或者是你离开他住得比较远一点，然后不常回去看探望，这个也是不孝的一个地方的。我说这些呢，不是要控告有些人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但是很重要是我们要面对嘛，对不对？这些都包括的所以呢，各位，我慢慢就是这次呢我就去休假的时候，我反思了有些事情有些事情好像有时候呢，我们讲到我们工作忙我们要追求升职这些事情新加坡社会也有那个忙碌这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只有24个小时，我们如果真的有家的话，如果需要照顾家，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我们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取舍的那取舍的地方不只是照顾，有时候你要锻炼自己然后你才能够有多一点的反思能力，你的思维比较能够广然后比较客观包括这一些事情所以孝敬呢，我再说一次，什么是不孝顺？不孝顺呢，不是单单只是一个责任也不是只是一个敬畏尊敬孝敬也是一个里面的一个态度所以圣经的水准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不是单单只是孝顺，我们回到神的圣约来理解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15章我们先读1到10节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15章1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所以他不信因为已经老了，怎么样生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于 于是领他到处边，走到处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各位都知道了，这个经文呢被列为我们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因信称义从这方面其实很重要的那这个经文呢跟圣约有什么关系呢？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地的吾儿，唯要将这地赐你伟业。也不能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伟业呢？所以不只是得这地，还有得孩子的福分对不对？怎么知道呢？所以为了要确定他的信仰他的信心，亚伯兰寻求一个标志或者一个迹象我们当然不能够像亚伯兰这样一直寻求因为我们已经有全本圣经与我们同在了所以呢但是上帝要给他什么的记号呢各位，当然不是什么记号就是我们的一切的努力因为各位想想看，那时候呢耶和华神要亚伯兰学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圣约不是亚伯兰跟神之间立的，然后是他们两个一起建立的这个约原来是神自己亲自来做的神自己亲自会保守他的基业，也会给他孩子也会给他产业比一切产业更重要的财产更重要的其实是孩子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其实亚伯兰心中里面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了要能够叫亚伯兰明白他叫他就是做九跟十节的事情就是告诉他，你一定要认定到你的无能，你要完完全全的懂得依靠上帝的圣约，还有上帝本身可信靠的那个属性，就是他的信实。第九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掰开成为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掰裂，只有鸟没有掰开。所以其实亚伯兰要做什么东西呢？其实这时候这个约是这样的，切一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切一半其实亚伯兰正在等耶和华的同在，然后他们两个可以一起走过来立这个约。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以前的人呢古代是这样立的切所以这个圣约是英语是说 cut a covenant 不是 make a covenant， 是 cut a covenant 所以我们约定了cut 我们 cut 了就是定了不会再改了剪了就是定了这个意思。所以他预备要跟上帝一起走过但是很奇怪，等了等，等了等，就是没有来对不对？所以各位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改革中有讲到圣洗礼圣餐或者是说这些圣礼的这个事情因为那当然这圣礼呢是不能够没有神的话的一个理解，需要神的话也需要信心。但是为什么讲到孩子的时候呢，特别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婴儿洗为什么有这个婴儿洗的这个事情婴儿洗又不是叫他重生，但是为什么有婴儿洗？因为婴儿洗呢是要讲的是在孩子没有信心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原来他的心灵是最纯的，对不对？最纯洁的那个时候呢， 靠的是谁的信心？父母的信心，信主的，受洗的。那时候神立约啊，与神立的约。神那时候在一个没有信心、没有决定的啊，当然他也有原罪啊，这个孩子。但是呢，神竟然这样做啊，所以不是叫孩子重生，但是呢，是一个给孩子重生的一个记号啊，所以一个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记号来的，不是真的使他重生。但是这个记号重不重要？重要啊！有了神的话，就是换一句话是有信心来领受这个约啊，这个圣礼啊的时候呢，你自己才知道啊，你会纪念，你会回想这个孩子是给主的啊啊！我们也要这样啊，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想回去啊，我是受洗的基督徒这样子，因为圣礼方面呢，只有两个，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嘛。这个是唯有耶稣基督定的啊，这个两个啊，神自己定了。除了这个两个圣礼以外，没有了。所以各位，我们都需要一些帮助，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需要一些帮。各位来做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我们需不需要恩典？我们不是靠律法，不是用强硬的，我们需要神来保证。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保证，大家会理解吗？除非上帝自己做，除非上帝自己保证。大家养育儿女啊，我自己读过了，不管你怎样养他教他也好啊，他过后变成什么呢？真的是不跟你的教导有关的，最后产生出来的呢，都是上帝的作为来的，跟你的教导没有关系。你不管怎样教，教得很有智慧，或者是什么都条条有理，当然基本上的要做，对不对？跟他读经啊，然后呢，也尽量就是安慰鼓励他来教会参加主日这些事情，当然有这些，但是。一个孩子被教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敬畏上帝，真的会重生，然后会喜悦，要讨神喜悦，想要一起跟当地的教会一起完成大使命，这个事情啊，这个不是能够教出来的，这个是羡慕出来的。这个羡慕怎样发生呢？所以这个换一句话说呢，唯有神能够做到，神拣选，然后神呼召的时候无可，没有一个人能够推诿啊，有效的临到那个人为止啊，使到他的心灵、他的心境、他的性情改变，所以愿意要做神的美意啊，行神的美意啊。所以换一句话说呢，这里其实上帝要告诉亚伯兰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孩子不是你跟我一起走。要照顾要养育的，不是这个孩子，是我自己走过，所以换一句话说是我的孩子。所以这里大家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其实这里神说的是这个孩子呢啊，这个你的产业呢，你的基业是我耶和华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啊。你要我们千万哈，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不孝的时候呢，不听话，或者是给我们有一些的，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个圣约来明白，是神亲自做。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会想，可能有我的责任，有上帝的责任啊，两难之间怎么样拿捏这些事情啊？当然，我们人都会去想这样想啊，当然也有神的人的责任啊。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该要做的、该要教的，是在圣经里面有啊，上帝有该要我们执行的、该要顺服的，然后来执行、来教导的、来管教等等的。但是我们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管家啊，神的管家，我们只是一个仆人，神才是他的父亲，才是他的天父。所以也有可能，那时候我们的 难过，是因为你要这个孩子听你的话，要太过度了，所以可能你教导孩子错了。所以那时候呢，你要反思，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那个顺服是你自己要的，不一定是圣经所说的，可能你教错了。另外呢，可能你要教导孩子顺服主、爱主，要有信心，但是你可能呢，然后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呢，那时候你要安置在上帝的这个约定里面，他的圣约里面，你不要不要固执的，要强硬的把有些事情加在他身上。我跟大家说不管是什么人也好孩子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学了很多的神的话也好，都需要一个东西的，他们要碰钉子，他们一定要经过一些难处。我们人，我自己也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遇到困难，我不会祷告，我要操练自己祷告，感受到那个恒久的时候呢，我才知道我在祷告，或者有需要的一个事项，我才会祷告，我才会寻求主，我才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已经学会了，因为你不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没有学到，还没有学到，还没有学到你在人生当中的很多的问题，你不知道原来都需要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命定。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把很多的事情，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上帝的主权，可能很难，但是我们要学这个方面。所以然后呢，我们在哪一方面，在想到他们的那个不孝的时候，不顺服，不是不孝心的时候呢，孝敬的时候甚至不顺服上帝的时候呢，怎么办呢？那一定有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不要只有撇弃除掉这个感受，这个心灵。我们要明白那时候第二我们和孩子要同理。我们要知道孩子是有软弱的，他有人力一般的一些需要。然后呢，他还没有重生，如果还没有重生的话，我们也要体恤没有重生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对不对？所以我就把这些写出来各位，为什么一个人会不孝呢？我们想想自己吧。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呢，又有要与人打交道，又有经济方面的一个困难，如果然后有时候跟父母又有一些的代沟，不理解，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那还有父母的有一些的不健康不是不健康，是他们有可能有病，这些事情，各位真的会有试探的。我们人要理解，所以父母会要知道，有时候有不孝的一些理由可能是外在的可能是另外的一些理由，不一定是孩子，所以孩子才会没有办法反应，或者是说比较无理的一个反应，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一些情绪等等其实这些也要教的那我最近就跟大家说，我最近在网站，我就看随便搜索一下，要找一些资料嘛，我就找然后就看到一个 YouTube 他就说如何给你100%叫你的孩子孝顺的两个秘诀我就看，不懂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就说你可以信任但是你不可以信任人性这些事情100%可以叫孩子孝顺的这个事情我就听一听很有意思听要听到一半才他才开始说但是有一个好像 drum roll 这样要听一下这个他就说因为有历史证明，所以财产钱财到最后都不要给这是人有一些智慧我们参考就好但是不要太过 就讲究只有钱才可以绑住他，不要只有这样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因为孩子是有试探的，对不对？然后第二呢，如果他们回家了要怎么样，他们想家，那时候不要唠唠叨叨，不要讲自己的事，不要只有怪他们。因为他们想家就是想到他们的归属感，他们想到自己的需要，只有父母会了解啊，只有家里有温暖，所以当然要给家温暖啊，所以他们才会孝顺，听了很有道理啊。但是这个呢，我说一下，这个是世人都会的啊，我们找一找认识一下都好，但是这个讲到 不能够就说这些事情嘛啊。但是我们这里呢，我们要理解一下，就是我们都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现代，所以我们想一想，就是孩子们呢，他们要体恤他们呢，为什么呢？他们比我们年轻。其实我有自己反思过，我活到今年47岁呢，我也比较我觉得我的脑啊，也比较慢啊，才开啊，打开起来啊，才比较有智慧起来，很慢，我觉得我很慢啊，别人已经很快了。但是我很慢，但是我慢有慢的好，一个一个诶发现，哦，原来有这个，原来有那个，原来要对峙，原来要明白，原来要学习，原来要安排，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一个一个会比较清楚的会知道，所以我像反思的时候，哦，以前哦，我的情绪，我的脾气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不会表达，我忍耐度忍耐量没有这样好，我的，然后呢，我还在学习这个世界的事情，很多事情要学，所以比较难有情感去爱，比较少情感能够去体贴另外一个人，也就是真的，太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比较难去顾虑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也因为这样，我以前是很纯的，要就是要，为什么不可以给？为什么社会会这样，所以我想回去的时候的确，年轻的人呢，也从孩子到长大的时候，以前我做孩子的时候呢，小孩子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难题，有为什么一定有一个答案，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些为什么，是不用回答了，没有答案的，在长大多一点的时候没有答案了，肯定是没有答案，不用去想了，马上跳过了。所以很多的事情，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们也比较纯洁，所以我们在他们面前活的时候呢，需要给他们的一个榜样，有时是需要的，这是他们长大，所以我们体恤他们也不单单是因为要他们，就是，体恤他们不是什么，就是要明白他们，理解他们，明白的时候呢，来帮助他们，然后引导他们，引导去哪里呢？他们需要重生，他们需要重生，他们的软弱，人一般的需要，要给他们明白，要给他们明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创世纪15章11到21节，他本来要等神的，那神没有来了，发生什么事？我们读多一点，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这个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所以大家想，这个也可以预表什么东西呢？这个鸷鸟呢，在以赛亚书46章还有其他地方，讲到的是比较不干净的，讲到外邦的，不干净的，拜异教徒，拜假神这些，然后呢也讲到黑暗的势力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临到，亚伯兰的后裔，我们就想到有法老还有埃及，对不对，他们一直要攻击，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民，那以色列民过后很多都倒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有很重要的摩西在里面，耶稣亚加勒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也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们怎么会蒙恩？他们的信心怎么样建立起来？ 所以你看摩西，摩西也是热爱，他知道有神，也要热爱有神，但是他用的方法不对，只有到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才懂得依靠神，才懂得完全的依赖神，用神的方法，然后回应，懂得用祷告。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呢，是需要什么？需要那个经过的，但是要不然这里做什么呢？有很多时候哦，不好的东西临到孩子啊，我们需要讲出去，赶出去啊，不应该临到孩子的身上的事情，需不需要？需要啊，等一下上帝还要走过的啊，所以要清洁啊，这些的献祭啊，不可以有这些不好的东西临到，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个父母，当然有一个责任，要好好的照顾。如果有不良的事情过度的临到孩子的话，要赶快要有一些抉择，因为孩子我刚才说了幼嫩，他们容易受影响，所以有时候要帮他们看，对不对？那这自鸟来，上帝没有来，所以要不然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这里有，等一下我们讲一下，有预防性的，有纠正性的一些管教需要的，然后这个是不只是外在的，也把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拿掉的，所以可能他们都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有点叛逆了，这些都有一个注意也等待一个祷告，所以，但是这个要不然入睡，大家读一下，日头正弱的时候，要不然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但是这个睡觉有一点奇妙不是正常的睡觉，因为他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东西对不对？我们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睡是好像在，好像又可以看到又可以听到耶和华对他说话，又可以看到耶和华下来走，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睡不是一般的睡，这个睡呢是上帝有跟他要说话的事情，所以惊人的那个大黑暗来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哇，要400年，所以当然是讲到埃及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摩西、耶稣、亚加勒其实在亚伯兰的肚子里面亚伯兰，所以他的后裔会经过这一些，需吗？需要吗？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也没有西乃山，没有十诫各位会理解需要有一些的这些的苦难临到，有些试验，但是呢14节并且他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对不对？所以上帝要做你们的确要知道，所以上帝自己做，上帝自己保证，上帝自己保护，坚韧到底 OK。所以不只是外表的改变他们，有时要引导他们的心，所以需要里面的改变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要改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有时候你有一点不对了然后上帝管教你，感谢主上帝还管教，有一天上帝不管教你了怎么办？怎么办？心不痛了怎么办？你一定要努力了，努力什么东西呢？放进一些功夫去读经祷告还是什么，放弃一些享乐世界的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呢，上帝慢慢的要你醒悟过来，所以这个的意思呢直到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发现到痛，他们呼求神400年，他们都不痛，为什么要满营的时候他们才痛他们已经做奴隶很久了，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呼求神？ 神是神耳边风吗？不是。啊，圣经在出埃及记那里说，他们的哭声啊，临到耶和华耳中，或者说，罪恶还没有满盈啊，那时候满盈了，对不对？所以那个痛来了，明白来了，所以自己知道自己的处境了，所以要谨慎了，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了啊，这个的意思。所以要做一些决定了啊，有些圣经的话，亮光来了啊，这个事情啊，所以十四节并且他们要服侍那个比较者，十五节，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摩亚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啊。那在这个亚伯兰睡觉的时候呢，十七节很奇妙的，日若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啊。所以这个是谁做的？原来是神做的啊。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冒烟的炉呢？在生命记四章二十节那里也有说到，有这个铁炉的事情啊，就讲到这个在埃及里面的铁炉，所以很有可能这里要说的就是在埃及里面啊。换一句话说，亚伯兰后裔啊，那个铁炉，那个冒烟的炉呢，就是成为那里的奴隶，一直要做什么啊？做砖啊，要做砖，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冒烟的炉嘛。但是还有什么啊？就是烧着的火把啊，烧着的火把就好像上帝的那个同在，好像云柱火柱这样啊。所以上帝在基督里面的同在，所以虽然有苦难，但是上帝与他同在的这个约，所以大家会理解啊，神的圣约不是只是保护，神的圣约是许可苦难，许可试验，但是同时有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怎样？我们的祷告要求的不是挪去啊，给我们的孩子们哦有苦难的事情。我们需要祷告的事情，适当的苦难，适当的试验，因为这一生里面真的是有试验的，真的是有残酷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祷告神的同在不离开他，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当你看见，我们回来哦，回来转回来啊，当孩子不孝的时候怎么办？你回想到这个事情啊，不要只有在那里转你的情绪啊，然后没有办法得到帮助。你要回到神的圣约，是神自己会照顾他，神许可适当的一个苦难啊。所以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上帝必与他同在，上帝必与他的以色列民在埃及里面啊，在埃及里面的以色列民同在。所以上帝呢就砍了啊，所以经过砍了啊。所以经文是这样的啊，所以当那日耶和华对亚伯兰约啊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啊，就是基尼人啊这些啊，到二十一节啊。所以讲到什么呢？这些讲到上帝要给的这个此地啊，宽阔啊，然后扩展，在我们新约里面就是讲到什么呢？神的应许就是把这个福音啊，不只是在我们的生命个人，我们的家庭啊，在我们的地区，也甚至大使命，对不对？全世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各位，什么叫重生？我问大家一个，什么叫重生？重生不是只是啊，哇，你心里面知罪啊，好了， 重生是你性情变了，你关心上帝的事。那上帝的关心在哪里？上帝的关心在他的使命。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给的那个使命，对不对？最后一句话，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去传福音，你要使万民做门徒，对不对？这个在哪里？在教会。所以神有关心，神有这些的关心，这个关心可以临到孩子吗？所以各位会发现吗？几乎不可能的事。你自己要爱教会哦，难得不得了啊。自己的孩子像你一样要爱教会，要讨神喜悦，那方面呢，可以吗？所以各位会发现吗？所以那个不孝来的时候呢，是要使我们祷告的。所以重生是这个的意思。重生是有历史性，有这个时代性的那个事情。因为你面临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问题。他们面临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个难处，就是他们要征服的，他们要征战的事情。如果他们征战的时候只是为了要过关，他们找不到价值。所以上帝给他们应许，你们活在这个地上不是成为奴仆，你们活在这个地上是有神的理由。你们，我给你们是有应许的，是有这个圣约的。所以我讲这个的时候，大家可能哇，这么高啊，这么远，这样的应许很难理解啊，这些啊，但是各位要听，要先接受啊，接受这个事情，这个是神的旨意来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怎么样得医治呢？各位，孩子们要得医治，然后心灵里面要能够有变化，他能够不要只有想自己，他从自己很多做不到的东西可以开始想到别的事情，别的人，想到要爱人，他转换这个事情，这个是怎样来的？为了爱人，他安排他的时间，为了爱人，他安排他的情绪，为了不要只有想自己，他安排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时间。各位有知道吗？这个不是用一个爱心而已，不是一个胆量，一个心甘情愿来做的，这个是要安排的，这个是要酌量的，因为那个征战实在大。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苦难临到我？所以换一句话说，需要神的主权恩典临到的。所以各位从这方面要理解哦，这个是要体恤，没有这么容易明白的啊，没有这么容易进到他们的心的。你重生想要讨神喜悦，也只有讨神的喜悦，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克服他的那个肉体啊。各位想一想，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会想我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我会愿意学孝敬父母的这件事情，我已经很多东西不好了，但是我会一个一个愿意学啊。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我人性，不是我人性好，是因为敬畏神，所以我不得已，所以我会这样做啊。所以也为什么呢？为了见证啊，这个见证要见证耶和华神，所以会大家会理解啊。你不爱耶和华，你不爱神，你休想你孩子会爱神，因为你爱不了。你不要以为孩子爱得了。所以各位，这是要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历史上呢都是讲到教会然后怎样叫教会牧者为你一家祷告。各位，这个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有这些事情。为什么有圣礼？也是有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的是恩典，我们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恩典。有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性情才能够变的。这个呼召要有效的临到他们的啊，然后这个约呢不能够破的，需要这个的。所以如果有掺杂到人的一些因素，这个圣约是会破的啊，会裂的。但是如果是神自己亲自做的话，神自己保守到底，保持到底啊。所以记得他们是圣约的里面的神的儿女，不要成为你的偶像。第二， 你要养育他们，靠信心养育，不要靠人的方法养育，做应该做的事，然后留给上帝，继续祷告。如果你不祷告，换一句话说，你觉得可以大家有没有祷告啊？祷告的意思其实表示你做不到，你可以做的只能做，应该做的事情你做，然后来到神面前，我做应该做的，其余的我交给你，然后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带到教会面前，教导他们，他们的敬虔也教导他们，告诉他们致使身体的恶行，致使这个罪性是有应许的，你越致使你越能够胜过，不然的话上帝不会这样说了，对不对？所以体恤他们是体恤他们还没有明白的问题但是真正的体恤呢，不是就是体恤然后有一天呢就是爆炸。我跟大家说这个肉体没有这么容易的牧师有一次这样说，我真的是这样发现吃东西越吃越好，不能够回到平常吃的东西了。我现在我有时候跟丽文在家丽文我妻子，我们要想要买什么东西吃我们就想没有一个东西好吃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买要买好吃的要花好几十块是他们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最后我想来想去是我舌头的问题坏了。这个肉体大家知道这个肉体是很容易放纵的所以但是这个肉体要怎么样克制要怎么样管教然后我就发现如果运动我操练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圣经说有益处，我就发现很奇妙的，我操练自己的这个锻炼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欲望也减少了比较能够控制我要吃的我要喝的，比较能够控制了所以各位有没有，其实人生很多东西要学的很多东西要学，如果你要孝敬，如果要孩子孝敬，其实什么都要学真正的体恤是从圣灵来的 okay, 不是只是单单自怜然后第二，哇没有时间了，第二呢我快快走就是带着爱心管理这个你知道了，但是也要有一些行动，然后行动的交给主。第一就是预防性的管教，给他们可以服从的指示，然后屈服孩子的意志那这里是给他们可以服从的，什么意思呢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读一下，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当然前面呢是负面的，后面是正面的圣经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特别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更妙的更好更高的就是使用恩赐的方法其实就是用爱，换一句话说是用正面的不是用负面的所以不要用，所以引导他们的心用勉励也用警戒的方法预防可能你想到孩子的不孝的时候就会想到可能有一些该要多做的一些预防性的管教。什么是预防性的管教呢威斯里的母亲约翰还有这个Charles Wesley 的他的母亲呢，他想到一个事情他给他们一些指示，给孩子一些指示，他原来有19个孩子，10个死去，剩下9个约翰还有 Charles 有2个，还有其他7个怎样养育他们呢？他就是叫他们要听话，怎么样听呢？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东西你要怎样做要听但是不是强硬性要他们听话不然为什么呢？不然后面下半辈子他们一定会面临很多的忧伤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母亲的一种爱各位我不是在跟大家说我们教导不好这些东西 我们真的有一些事情我们反思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要明白这个肉体的这个事情啊，肉体的这个事情啊，所以那他越早越好。那越早越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那这个书本哦，我就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说啊，我们15分钟要离开家了哦，你要赶快打扫家啊，回来10分钟回来，你还没有打扫。孩子们说打扫了，为什么没有打扫？你看东西还在一个一个在地上哦，有打扫吗？应该怎样说？有没有父母的错？这个作者呢，他说不应该只是大概跟他说打扫，要跟他说什么呢？每一个在地上，我不要看到每一个有东西在地上，每一个东西要收起来，给指示清清楚楚的指示，他可以听得到，他可以做得到的。他可以做到，你也可以鼓励他，可以赞美他，对不对？他做到的时候就有正面的一个事情出来了。如果你每次讲的东西他做不到，当然他越来越灰心，对不对？所以为了要教他学习顺服，有些事情呢要教，然后要给，要指示他们可以明白的啊。所以孩子是这样的齁，我慢慢发现父母慢慢长大老了也是一个一个要讲，一个要指示的但是父母也是，父母到老也是一个一个东西很仔细的也要讲，要指示，其实是对的有些很仔细的东西，喝水冲凉有没有好好吃，不要乱吃东西，这些事情。但是我要说的是给可以做到的事情，不是唠叨所以有时候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很纯，很纯洁，所以他们要我们不要因为方便，有时候他们要按着法律，那我们要顺着法律跟他们一起顺服比如说开车过一点快速开快速车了，过度了超速了不要宁可慢宁可多有时间给孩子看我是怎样敬畏，因为他们一个一个都会看，他们从小看到的东西就以为你的假冒，为了孩子给他们正直的一面，大家会理解所以也有这些预防性的，很多预防性的这些事情该要做的做，说了一定要做到然后问的时候，问答的时候呢，不要只是问一些是不是的问答非答问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完了没有东西讲了跟他谈心谈话，今天什么东西最叫你最开心然后发生什么事再后发生什么事谈谈谈，给他有时候谈到一个刺青的时候，他有一点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妈妈爸爸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有一点不好不舒服我跟你说一下我听，其实要有谈话的，要有聊天的，这个才能够有信任才能够把关系建立起来这个是预防性的，这些都要做，所以需要时间，所以不能够太过忙，所以各位会发现太忙不能够的，你不能够把家弄好的。然后第二，纠正性的一个惩戒，能生出悔改合意和一致性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因为这个是神的话所以当然我们首先会想嘛，用杖打怎么对孩子有益处是孩子的人都不想被打，但是呢圣经这样说的，所以呢我们先要聆听圣经所说的话按照神的名所以如果我们不用杖，我们真的是恨孩子，我们不是真的爱他，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打的时候或者是要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想是不是我自己人出发的还是神那里出发的，所以你就会知道神是有爱的。所以有些问题呢是你没有用爱来打，有些是你根本没有打所以没有爱，没有爱所以没有打，但是有一些是打没有爱。我再说一次啊，有两个错误，一个错误就是第一个错误就是你没有用杖打，圣经说这个是没有爱心，因为你看到你不面对，看到错误你不面对，你逃避所以你不面对，你不面质，所以你没有跟他交通这个事情，所以他做错的时候你转过另外一边，换一句话说你讨厌他了圣经是说你恨恶他了你真的珍惜他的灵魂的话，你一定要用杖打。这个是讲到比较小的孩子了啦，年龄再大的时候不能够用杖了哦。所以那另外呢就是你生气你打，孩子们根本感受不到这个是爱心打的，这个是出于愤怒有时候因为你的一些因为他做错的一些事情又不是很大事，虽然是可能金钱方面失去的比较多，但是大家想想有些事情呢可能只是那个比较贵重的东西失去那个价值了，但是这个没有比他不孝不尊敬还要严重，那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方面来骂打，这个会给他什么的感受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就是诚实性的，所以纠正性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想到孩子怎样领受，他们是领受到爱吗所以换一句话说，要生出这个悔改呢是需要智慧需要祷告的，从上头来的那个祷告，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要求上帝给你智慧为了勉励鼓励他能够生出悔改懊悔的心刚才我有说了，这个生出悔改懊悔的心没有这么容易的连我们都不容易，何况是孩子所以孩子如果生出那个悔改，他说父母知道错了我知道为什么应该被打，那时候你真的用爱心打的时候你眼泪都流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孩子学到了，那时候不应该说哎呀不应该打你你这么听话，不可以这样了，不可以这样收回了，该要打的这样打的，这个圣经说的我不是就是折磨人的一直这样打但是要一致了一下子他听话不听话了刚才打了算了，不要也不是这样，所以一定要一致性的告诉他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一些原理啦但是我们要反思，可能有一些这个不要叫孩子就是 confuse 混乱，所以他错的话要告诉他真的错如果孩子比较大的时候他们比较痛的方法不是用打的，就告诉他们父母不开心对不对？用这种方法对不对？那最后了没有了，所以时代的那个征战呢的确我们要归正一个世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跟孩子有挂隔有那个时代的不一样，但是我要说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你最清楚，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也最靠近他，虽然我们不活在他的时代，但是我们经过年轻的时候也是，但是怎么样做到呢？似乎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怎么样做到呢？我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教会也学一个事情我们学知识圣经知识，但是我们不可能一直学还是要学，但是要快快应用了，对不对我们讲到管教，但是管教同时要有爱心，不能够只有说我爱你所以我打你很生气，但是感受不到，现在的人也比较感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够衡量，所以你不能够按照别人所说的，你一定要按照你的情况 当时的你的孩子的，你的孩子的体质，他的性格才可以的啊。所以有些人又比较敏感一点，所以我们知道一点点就够了，就过度了啊，对不对？所以为了是要纠正，然后交给主。我们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阻挡是很真实的，但是呢，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拿捏，也真的要查验，到底要怎样做到。但是有时候为了要做到呢，你自己要祷告。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你要放下。我刚才说嘛，我是比较慢的啊。有些人说我不需要太多时间来照顾孩子，但是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看我花会很多很多时间。为什么？因为我很慢，很慢学。但是慢学慢慢明白的人呢，需要花多一点时间。那你要认命啊，这个是上帝为你所安排的。有时候在家庭里面可能不能够赚这么多啊，但是要取舍，为了孩子可能也需要的。我的意思是说呢，每个家不一样，你的孩子不一样啊，你自己最认识你的孩子。有些时候，孩子要怎样面对的事情，有惩治性的，有管教性的，但是呢，很多时候要反思，要怎样做啊？我们要回到，我们要归正到什么地方？不是只是一个理论，一个道理。很多的事情要安排的，要指示的，要清楚的啊，才能够做出来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的话语，盼望我们大家都一同的学习啊。我们有孩子没孩子的，我们将来也要做父母的啊，还是什么，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来明白啊，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大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未知数，也可能自己的家庭也很多的也尝试过还是找不到方法，但是求主让我们找得到盼望，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使到我们生出坚韧的一个盼望，主在照顾，也已经祷告过，已经交托过，也一直在交托的父母们，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让圣灵再一次感动，使他们再接下去，再找到再新的方法，找到一些可以实践的方法，求主让孩子们都能够归属到耶和华面前，使他们重生也爱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Amen.